我还有大学这个医学院的学生跟着我门诊以后，他们都感觉到非常惊奇，这个针灸的神奇效果。他如果去家庭医生地方实习的话，那么他们可能给了一些药物，那么要通过很长时间缓回这个效果。有时候呢，我们来针灸的时候，半个小时以后，很多病人就能够解除问题。为什么我很喜欢在西医院校能够把这个教学做得更加深入一点呢？我感觉到，年轻医师的教育对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中医的发展非常重要。他们能够看到这些效果，他们当医生以后，他就能够知道我们中医擅长是什么，他就能够把这些病人给我们介绍过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华人相信中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从小就听多了关于气血流通、穴位之道和神农百草的佳话。但这些习惯在西医为主流的美国都要从头再来。在美国，中医师仍然是极少数。根据全美中医药学会2018年的统计，全美执照中医师不到4万人。而关于中医是否是伪科学，针灸到底有没有功效的讨论，至今仍然不绝于耳。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在美国中医药学界有声望的中医师杨冠虎博士来答疑解惑。杨冠虎博士今年受聘为俄亥俄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授，据说这一次的晋升对中医在美国医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到底中医在美国医学界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针灸又如何跟西医相辅相成，帮助人们治疗身体？以及怎么样的人适合去开始尝试针灸？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一起探讨。那我知道杨博士其实在中国跟日本跟包括我们现在的美国都有很丰富的这个教育跟从业的经历。从在中国的院校讲起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一些就是背景跟经历吧。
好的，我是1980年进入浙江中医学院这个中医系学习，那么毕业以后，85年毕业以后，直接考进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称南京中医学院，那么在读了2年的温病学研究生班，那么从南京毕业以后，然后直接分到温州医科大学，那么在温医大的这个附属二院中医科写了论文，拿到硕士，然后呢就直接升为这个讲师和主治医生。那么这个在温州待了几年以后，有一天这个人事处人来找我，他说：“杨医生，你想不想这个参加一次出国考试？”后来呢，我才知道，这个卫生部与日本的这个四川财团有一个协议，他每年可以派100个这个优秀的医生去日本，但是呢，要通过日语考试或者是英文考试。那么温医大当时送了几名这个参加英文考试的，以后呢都没有被录取，所以呢叫我去参加一次日文考试。那么很幸运，91年呢，我去参加考试也通过了。那么后来经过无数次的培训，从这个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还有这个陕西的这个西安医科大学三个地方培训了以后，然后就被卫生部派到日本的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第一内科，从事这个糖尿病胰岛素受体方面的研究。那么在第一内科待了研究了2年以后，我们导师说：“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日本，最好呢拿一个博士学位回去。”那么他又把我介绍到这个隔壁的一个县，叫金泽医科大学。那么我在金泽医科大学呼吸内科， 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那么另外呢，暂时在那里聘为讲师工作了几个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教授意思说你回国以后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最好呢去美国镀金一下，把这个英文训练一下。所以他介绍了我去这个辛辛那提儿童医疗中心，也是我们在美国最好的儿童医疗中心之一。所以我又到这个辛辛那提儿童医疗中心做了4年左右的这个博士后训练，感觉到就是说研究这个生涯呢，跟临床到底有多少帮助啊，也有一些略微有一些犹豫，就继续这个研究嘛，可能会走一般研究教授这条路，那么申请基金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我自己还是临床医生出身的嘛，还是喜欢回到临床。那么这样，后来我就这个去考了一个针灸师的执照，又回到老本行。这个就是我从这个浙江南京一直到温州，再到日本，到美国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杨博士，您就是在包括在中国跟海外的一些经历里面，都是结合了中医跟西医的一些理论跟临床的经验的。
对的，对的，我就是在日本研究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这个导师非常开明，他说你有很强的中医的背景，所以他介绍我在他那个附属医院，那么也一个星期干2天针灸的工作，那么其他呢，就是说，我们也出了一些成果，第一年、第二年在复旦医科药学大学的时候，我们参与开发了一个糖尿病的口服药，后来这个口服药在美国也是属于10大畅销药之一。那么我也是参加了他们的开发。
您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先学中医嘛？那您在思考要不要成为医生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中医这条道路而不是西医呢？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一直有心脏疾病。所以很小，在5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一发作，我就要去公社的诊所去请医生。那么那个时候呢，那医生非常忙，他就往往弄一瓶盐水啊，或者整包啊，让我先拿回家。那你想看，那当时是读小学之前的5岁左右，所以就感觉到西医这个是非常笨重的东西，但是也看了。我们请了一些针灸师或者中医来看的话，他就那么简单，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中医有兴趣。那么虽然我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在我上小学之前就去世了，但是呢，我这个还是有心愿，很想成为一个医生，而且呢是必须要成为一个中医生。所以考上大学填志愿的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就报了中医系。
所以是很小的时候的经历激发您这个这决心，到现在还在坚持，很厉害。我觉得那个杨博士有点谦虚哦，因为您刚才都还没有提到您最近受聘为这个临床教授这个经历，因为我知道您的朋友他提及您的这一次职场的晋升是有提到说这个是中医在美国的地位一个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知道目前杨博士是受聘于俄亥俄大学医学院的针灸的临床教授，
是的。
那中医在美国的西医学院受聘为临床教授，是不是您可以说是第一人呢？
我没有信心说第一人，但是呢，我的学生通过几天几夜的搜查，他们一致认为我是第一人。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有些中医出身的，但是呢，改行到美国来拿到医学博士，然后呢，变成教授，然后在研究过程当中又开始转向这个针灸的研究，这样的教授有个别存在，但是从这个西医院校聘请一个中医诊所的中医师来担任西医学院的临床教授，据我学生他们的这个调查，应该是还是创纪录
所以您学生其实比您还高兴哦。
是的，
那为什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像这样的您这样的角色的受聘是在美国这边很难出现的一件事吗？
他成为一个教授，他不只是要看你临床好不好，而且还要了解你这个教学能力。另外一个最基本的，还要看你有多少科研能力，论文发表的数。那么我很幸运的是，这几年来一直跟国内有保持联系。我们在温州医科大学也建立了一个中美针灸康复联合研究所，我是担任美方所长。所以这几年来，我们除了培养大量的这个研究生以外，我们也申请了很多国家自然基金和省级、市级的各种基金，我们也有20多项的专利。而且我们在短短的这个4年当中，我们发了将近16篇比较高质量的 ACCI 杂志的文章。那么这个呢，就是无论是放在世界哪个国家，那么对于这个评选教授可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个科研教学和临床，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可。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聘请我为助理教授，后来3年以后又转了，还是继续是助理教授。但是呢，这次申请的时候，那么我就提出来，我说我这次这个条件可能不只是 associate professor 了，不是副教授了，我说我直接申请的是教授，就是说我是。8月31号申请，9月16号，他们院长就通过所有的程序就批了。然后我是2个星期前正式拿到他们证书。
恭喜教授。
谢谢。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华人来说，中医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高，应该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是您作为中医，然后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是大概90年代末、千禧
九
年。
三九九年来，对对对，
OK，那99年来的时候，您作为一个就是有丰富中医背景的人，在这边开始做医生，是不是有蛮多的困难要通过的？
那个我刚才讲了，九九年来的时候，我是先在儿童医院做了4年多的博士后。那么我运气还是比较好，等我这个2004年拿到执照以后，那么我这个附近呢。正好有一所针灸学校开张，那么这个时候他请我当他们的校长，在这里呢，确实病人不多。那么开始的时候是这个针灸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们自己来看，还有带着家属过来看，带着朋友过来看。另外一个呢，当时我也在这个辛辛那提大学的附属医院疼痛中心也开了一个诊所。这样的逐步把病人积累起来。前面几年，我基本上在辛辛那提当地的大医院，我都开一个诊所，所以我总共当时满的时候，我有11个诊所，所以
哇！
每隔半天我都要跑不同的诊所。后来呢，就是说病人实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我慢慢把它缩小，然后自己后来自己开了2个诊所。
那就您的观察，就是从一开始做针灸到现在，美国的人对这个针灸的这个包容程度，就是接受程度，是有怎么样的变化吗？
那么这里面呢，可以从这几点看出来。第一个，我刚开始这个做针灸的时候，几乎没有保险公司能够付针灸保险的。但是呢，到今天，各大保险公司，包括 Medicaid，包括 Medicare，他们的一些项目都开始付针灸的治疗。所以这个呢，就是从国家的层次、保险公司的层次，那么他已经鼓励这个普通的这个会员来进行针灸，从1%都不到的那个保险，到现在能够就是说60%左右的人都是保险能够付的，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刚开始我们在这里门诊的时候，大部分是女士，这个大胆的尝试针灸。那么现在呢，我们诊所基本上是男女数字基本上是均匀的，而且我们看了很多小孩子，所以这样的认同度是越来越高。那么我的诊所90%以上都是当地的居民，像华人啊、印度人啊、日本人啊或者越南人啊，那么在这里的我的诊所当中的比例大概就占10%左右，所以90%还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可能比较偏僻，不像纽约、不像波士顿，他们那个华人比较多。这里华人也不少，但是呢，总体来讲，我们还是以外国人的这个病人作为一个服务的主要对象，所以这个是一个越来现在接受度，我可以说是越来越比以前要广大了。
那您在教学的过程中啊，对这个针灸啊、中医学感兴趣的学生啊的，他们的组成成分是多少？就华人会不会还是绝大部分？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可能在这个华人界的中医当中，那么知名度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美国各大城市的这些association，包括波士顿啊、纽约啊、这个华盛顿啊、这个佛罗里达州啊、那加州的几个大城市啊，那么我基本上华人界给他们这个继续教育的中医课程，我担任的非常多。外国的针灸师呢，我主要是给各大中医学院的博士生班，他们已经是做针灸10年或者5年以上，然后他们要拿到针灸的博士学位，所以各大这个中医学院呢有博士生班。那么我是用英文给他们，这个前几年都要每个月都要飞出去讲的。就每个月底都要飞出去讲一次。
但在美国学针灸的话，是不是也要就是结合西医的理论跟临床的知识？
那么从这个我自己当过校长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中医的学识、西医的学识都是有一定比例的。在中医学院，我们也开设解剖、生理、病理，也开设西医内科、外科、骨科，那么基本上呢，我们也把医学院的东西把它精炼一下、浓缩一下，那么也是有教育的。但是呢，每个学生他的这个接受能力不一定一样，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课程都设了，但是出来的学生也通过执照的考试了，但是他的水平可能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我接下来这部分想要聊一下，就关于针灸的效果的临床的数据。我相信教授您在这方面也是有很丰富的经验跟学术研究的部分。但是我们不排除目前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关于针灸的一些质疑，常见的一些质疑就包括说针灸是伪科学啊。或者说，证明针灸效用的研究是安慰剂效应啊等等的一些说法。那您在课程中啊，或者生活中，是不是会有也会讨论到这一些的部分？您都怎么样回应的？
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是美国主流医学界有一部分人认为针灸仍然是一种安慰效应。那么，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大的杂志，每年的话发表文章，可能登一批针灸有用的文章，同时再登一批针灸无效的文章，都有出现这种现象。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在临床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那么一切都是没有根据，那就不行。但是呢，很多时候，任何的一个医学，它都有 limitation，都有一定的限制。那么针灸，从临床上来讲，那么对于疼痛、对于不孕症、对于焦虑，或者忧郁症，或者是对一些过敏的疾病，那么效果是相当明显的。而其实大量的研究，那么都证明针灸有良好的镇痛作用。 那么大量的针灸能够代替亚砒类的这个药物，起到良好的镇痛作用。可以这么讲吧，我们在临床当中，我还有大学这个医学院的学生跟着我门诊以后，他们都感觉到非常惊奇，这个针灸的人体效果。他们可能比较了西医以后，他们很震惊，为什么呢？他如果去家庭医生地方实习的话，那么他们可能给了一些药物，那么要通过很长时间反馈这个效果怎么样。有时候呢，我们来针灸的时候，半个小时以后，很多病人就能够解除问题。为什么我很喜欢在西医院校能够这个把这个教学做得更加深入一点呢？我感觉到年轻医师的教育对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中医的发展非常重要。他们能够看到这些效果，那么以后他们当医生以后，他就能够知道我们中医擅长是什么，他就能够把这些病人给我们介绍过来。
您在从业生涯中还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其他的关于中医学理论啊，或者说针灸的效用的一些质疑，还有什么常见的误解吗？给大家说说。
那么一个就很多人就认为这个针刺可能会很痛，对吧？那么很多那个美国的病人就一听针刺，那么就是说，痛的感觉。实际上呢，最近在美国用的这个针具呢越来越精细化，而且呢基本上是无痛的。那么有一点痛呢，也是很有限度的。第二个误解呢，就认为就是针刺仅仅是用于镇痛，那么他很多人不知道镇痛呢，实际上对过敏、对不孕症、对 GI 疾病，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对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甚至呢，对一些癌症化疗以后所引起的神经损伤啊、呕吐啊，或者是食欲不振啊，那么这些呢都有良好的改善作用。那么我在临床当中，很多病人用了胰岛素或者降糖血糖的药物，他那个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那么加上针灸以后，哎，马上这个血糖就稳定起来。所以针刺的作用呢，就是第二个的误解，就是很多人认为针刺只能够用于痛症，但是呢，实质上，针刺有时候对其他的内科疾病、其他的妇科疾病，甚至对一些小儿科的疾病，那么都是有良好的作用的。
下一部分，我其实想要作为一个杨博士给我们听众的一个科普的这个部分，让这些还在想要说要不要尝试针灸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对自己是不是适合。所以首先第一个想要问的就是，其实在美国有执照的中医师就是有执照的针灸师，是吧？
对，美国呢，还是以所谓的中医师呢，就是指大部分的，就是指针灸师。那么因为美国中药它不是作为一个药，作为一个食品的补充剂，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用。但是呢，你针灸师要用中药的时候，那你必须要考虑到你的风险。那么有些物医保险呢，就认为这个你有受过中药的训练的，那么你可以用，他们也愿意报。但是呢，有一些针灸学校，有一些州，它不允许这个针灸师做中药。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能做中药。那么我还有州呢，很搞笑的是，我们经过努力以后，把我还有州的一个叫 Oriental Medicine，就是东方医学，这个就是中药加上针灸的这个执照批下来了。我们只有60多个人有这个执照。后来呢，当地的那些人认为这个中药是作为一种恶果， 那么草药呢，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用，你反而固定了只让这60多个人用的话，那不行。所以他们就推翻了这个法律。后来我们这些执照又被州长收回去。所以就是说，这个中药的过程实际上挺复杂。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州针灸师都在用中药，但是用中药呢也不是违法，因为中药毕竟它是作为一个食品补充剂嘛。所以大家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如果出问题呢，就是要根据每个州的法律，根据你自己所购买的这种物业保险。但是呢，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这个美国中医师就是指针灸师，以针灸为主。
了解，然后我相信很多在美国的针灸的门外汉，他们都会不太能够理解针灸为什么通过一根针刺进去皮肤里面，它就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那教授，您一般是怎么样解释针灸它的学问，然后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简单普及一下，为什么针刺落皮肤以后会出现全身的改变呢？那么第一个机理，我们发现这个人体体表，特别是四肢末端，有一种细胞叫做肥大细胞。这个肥大细胞呢，等针刺刺进去以后，它会释放很多的细胞因子、抗炎因子，还有其他的生物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它能够起到抗炎的作用，消除炎症的作用。那么大家知道，疼痛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炎症，所以呢，这个呢是有这个消炎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针刺刺激体表的时候，这个信号会通过末梢神经到脊椎，再到大脑，那么这个呢就会出现了一种这个神经调节的作用。那么，所以我们讲这个神经调节，就是说这个一痛镇痛，就是把这个疼痛输送到大脑的时候，那人体有一个保护作用。它会产生抑制作用，所以呢，把其他疼痛也能够阻止了。那么还有一种呢，针刺它可以通过内分泌调节的作用，所以很多我们看很多的不孕症啊，或者更年期综合症啊，就是通过针刺，它能够起到调整内分泌的功能的作用。还有一种呢，针灸的非常大的作用就是调整免疫功能的作用。所以我们讲这个 NET，那么NEI，N 就是神经，E 就是内分泌，I 就是 immuno，就是免疫调整的作用。所以我们针刺的机理呢，就不外乎通过这个抗炎，通过调整神经内分泌。这个免疫功能来起到作用的。
您这么讲，我好像能够比较理解，就是包括镇痛啊，跟调节一些内分泌的。但是您刚才也有提到，其实针灸也可以帮助一些心理疾病啊，跟精神类的疾病，解决他们调理他们的问题。那这部分针灸是能够，为什么能够这样帮助病人？
那么，这个研究表明呢？针刺能够产生很多的内啡肽，调整这个脑波的功能。我们脑上不是有阿尔法、贝塔、伽马波吗？那么这个呢，经过针刺的作用以后，它的这个脑波也能够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使人有一种幸福感。所以很多病人呢，在针刺过程当中啊，他闭上眼睛就感觉到呢，在水里面浮着一样。那么有些病人就会告诉你，他这个虽然闭着眼睛，他眼前可能出现了紫色的光线啊，黄色的光线啊。那么开始就是说，感觉到哦，这是病人的臆想。我有很多家庭医师来我这里看，他也告诉我这个故事。所以就说这个针刺的作用，它会产生在 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刺激这个脑部的改变，所以会产生一些放松、这个幸福感，那么来消除这个焦虑和忧郁。
那您觉得听众里面，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可以开始去尝试接受针灸治疗呢？因为在美国，您看西医这么盛行，然后中医又是小部分，那您会怎么样说服大家说可以去？如果出现了这一些状况，不妨尝试一下中医的治疗。
那么，我想第一推荐的就是痛症，各种的疼痛，包括头痛啊、头颈痛、腰痛啊、各个关节疼痛啊。那么，甚至呢，包括里面的这个像痛经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感觉到值得推荐的就是忧郁症、焦虑症或者是失眠症，就不能睡觉，睡觉不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大类值得推荐的，那么第三类值得推荐的呢就是过敏症，那么包括各种的气候过敏，慢性的鼻窦炎、过敏性鼻窦炎啊，过敏性哮喘啊，过敏性这个皮肤炎啊，那么像这种的话呢，这个针刺效果是相当好。接下来呢，第四个可以推荐的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像包括IBS 肠道垃圾综合症、慢性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的症状，其他的这个消化性的溃疡，那么这些呢，针灸效果也不错。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就是不孕不育症，那么针灸对于不只是可以单独治疗不孕不育，也可以配合 IVF、IUI，就是试管婴儿。利用针刺的治疗，它的效果可以翻倍。就是说，你如果说是32岁到35岁左右的这个女士去治疗这个试管婴儿的话，那么成功率也就在30%左右。但是如果加上针刺治疗以后呢，这成功率一下子就提高了58%、60%。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进的。所以我们这个诊所帮助了很多女士怀孕。
讲到这边有点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同一个病人，然后中医跟西医对他的诊断啊，治疗方式都不一样，这样的状况。
那是的，这个呢，就是说，西医它的理念和中医完全不一样。那么西医它呢，更加直观方面。那么中医呢更加抽象一点，那么但是呢，作用的位置都是病人的疾病，所以呢，我是临床当中我感觉到呢，应该把他们的对立部分，把它化成互相协调的部分。像我在临床当中，病人一来，我是用西医的思维去考虑这个病人到底是属于什么病，这个病的预后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以后，我自己心里就有数。然后我用中医的思维收集病人的材料，进行中医的病症施治。我们将看是属于中医的什么型，然后呢，进行用中医的方法来处理病人。所以这个呢，临床当中啊，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矛盾体，要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怎么协调，怎么合作起来。
所以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
对，因为在美国呢，就是说我们中医师很多州不能开化验单，也不能够给病人直接下诊断的病名。但是呢，你如果有一定的西医知识的话呢，你心里做到有数，就不会信口开河，对吧？你说这个病人，那么表现在胃痛的，但是呢，你经过仔细观察以后，这可能是心绞痛。那么你还用治疗胃痛的疾病这个方法来处理的话，那就相当危险了。很多时候就是西医的诊断呢，有助于中医避免风险，那么也有助于中医师在治疗当中对预后的判断，对治疗的帮助。你如果感觉到这是心梗、心肌梗死的话，那你就 立马就要把病人送回给这个急诊室，或者是送到西医那里处理，这样呢就减轻你这个行医的风险。
那一个病人带着他的问题来到您的诊所，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跟疗程一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到底针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是一个短期的一天的过程这样。
那么，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因人而异，因病而异。那么，打一个比方，如果是这个人是急性的腰扭伤了，那么仅仅是肌肉的痉挛，那么像这种来的话，就一次到两次，基本上都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是属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的一些退行性改变，那么这是一种慢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需要有一个疗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5到8次的治疗，那么有个别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针灸的治疗跟这个病人还有病人的年纪、病情的这个长久，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就是说，每个个体我们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就很难概括说，这个需要几个疗程，需要几次？Sports injury 就是体育损伤的这些高中生过来，有的时候就一次两次，那就不用再来了。那么老年人如果是一个损伤的话，那他可能要来几周到几个月都说不定。
您对这个中医跟针灸以后在美国的发展，您有什么期许吗？
现在呢，大家在努力去改变这个美国老年人使用针灸这个 Medicare 的 law 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呢规定，就是说老年人可以治疗用针灸治疗腰痛，可以报销，但是呢，这个做针灸的人必须是现在西医师，这个很怪啊，这个中医师还不能够报销。所以我们在一些领导的组织下面，在这个试着把这个法律能够改成针灸师也能够参与进来。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在美国，一旦 Medicare 和 Medicaid 开始付针灸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商业保险它也自然会跟进。哦，今后在美国呢，这个针灸的使用的率呢，可能会越来越高。那么，因为国家层次如果承认针灸这个能够报销的话，那么其他的商业保险它自然会跟进。所以呢，情景是比较，就是说病人会越来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第二点呢，可能对针灸师的教育要求可能会要求更高。那么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针灸师也必须要拿到这个博士学位，针灸师现在在全国的平均针灸师就是一个就是硕士水平的这个程度。那么今后呢，可能这个教育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就把针灸这个课程就设定于这个博士学位的水平。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跟西医逐渐的靠近。所以总体来讲，这个针灸在美国，已经有这么多州的这个法律允许下面的行医，那么情景应该会越来越好。
谢谢教授。
谢谢你。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